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波斯帝国领土广大，当征选皇后的告示公布以后，有远从印度山区直到伊索比亚大荒平原的年轻美女，经由各省长途跋涉来到书山，希望被选中当皇后。
伊斯帖，再过两天，书山城候选的女孩都要去宫廷女院大门那里接受太监西该的筛选，你要参选吗？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也为了上帝。
既然你这么说，我只好答应了。我实在不愿离开你。
好孩子，我了解你的心情。这个家如果没有你在，也不像个家了。但伊斯帖，你要记得，不要对人说你是犹太人。
管女宫院的太监西该，在所有的书山候选美女中，他最中意以斯帖，首先选上她。接着被选出的美女要入宫接受决选集训，以斯帖随着这群美女行进中，仍望着养父莫迪改，心里难过而依依不舍地进了王宫内院。
请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以斯帖。
对，对，我上午已向各位少女讲解过，先要经过12个月的美容准备，然后每个少女要轮流被带去见王。现在你跟我来，指定你的住房，会有7个宫女伺候你。
7个宫女伺候？需要他们做什么？
你们每位受训的皇后候选人都有7个宫女侍候，你们需要学习做王后的礼仪和生活规范，以及学如何美容，并受仪态训练等。
西该先生，我出身贫寒，全靠你的教导跟指示了。
唉，巴不得其他的少女也像你这么谦虚。你美得自然而不娇柔造作，我喜欢你，伊斯帖。
多谢西该先生，多谢。
西该待他特别好，给他最好的宿舍，找最好的宫女服侍他。12个月慢慢的过去了。
从明天开始，每天要送你们中的一位去见亚哈随鲁王。进去时，这里的东西都可以随意带去，如衣服、首饰等，可以永久留着自己用。见过王以后不再回这里，会分到别处住宿。李思田，明天就轮到你去见王，你要穿戴些什么？
西该先生，我自己难以选择，请你代我选好了。我知道你很有眼光，我不爱过分打扮的轻浮又虚荣。
好，我懂得怎样装扮才能衬托出你的美，使亚哈随鲁王看得最称心如意。
第二天，太监西该 以赞许的眼光望着穿戴优美大方的以斯帖，他以一副皇后的仪态走向王的内宫。正如西该满心期盼的，王爱以斯帖胜过众美女，王把后冠戴在以斯帖头上，接着王为以斯帖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贵族和行政官员前来赴宴。那一天他宣布全帝国放假，并且慷慨地分送礼物。
请问你是服侍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吗？
是，先生，有何贵事？
我叫莫迪改，请转告王后，我身体健朗，每天都来宫门外守着，她知道就放心了。
请问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哦，我是她唯一的亲属。
我懂了，先生，我这就进去通报。再见啊。
莫迪改每天来朝门口坐，靠宫里的人帮忙跟以斯帖通信息。有一天，莫迪改听到两个守门人的谈话，吓出一身冷汗。
您好。
先生，您早啊。我去通报皇后，说你在这里。
请你过来。
哦。
不要让人听见，有件事你需马上去告诉王后。
哦，好的。
我听到两个守卫说要暗杀国王。
太可怕了，我赶快去。
等一下，我告诉你他们的名字，皮坦和提列。
王后以斯帖一听说这阴谋，立刻告诉亚哈随鲁王，声明是莫迪改告的密。经过调查，证明那报告是确实的，两个嫌犯被吊死在木架上，这事写在王宫历史上。
波斯大王亚哈随鲁陛下正式宣布提升雅甲族的哈曼当宰相，一切臣民在朝门都需向哈曼跪拜表示尊敬。
这个要是我们尊敬的哈曼究竟是谁呀？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我知道，他很富有，骄傲又诡计多端，他有十个儿子，妻子呢也很霸道，他利用一群朋友出了名得了权势。这下子他的钻营没有白费，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的地位仅次于王。
小心啊，他的坐车来了。大家预备跪拜啊。
阿曼千岁，阿曼千岁，
阿曼千岁。
喂，莫迪改，哈曼经过你不跪拜怎么回事？你没有听见传令官的宣告吗？
当然听到了，不过对不起，我不能跪拜他。
我虽然跪拜，但并不表示佩服他嘛。
我是为了我的宗教信仰，我是犹太人，只敬拜天上的上帝，不拜人，也不拜人所造的偶像。
哈曼每次经过，莫迪改都不跪拜。后来有人向哈曼打报告，引起了哈曼的注意，果然让他亲眼见到，唯有犹太人莫迪改不拜他，哈曼大为震怒。
哼，这个人该死，我马上去请求皇上准许吊死他。我知道我的任何要求亚哈随鲁王都照准。这人是犹太人是吗？我们国内有好些这种人，也许都像莫迪改这样。
何必只杀一个呢？为什么不把他们全给杀光？王啊，你知道我一直最关切国家的利益。有一个民族散居在我国各省中，他们的风俗与我们的不同，不守王的律法，所以留下他们对王无益。王若不反对，请下令灭绝他们，那我就捐34000公斤银子给国库，为执行此事而用。
哈曼啊，你随意去办好了，这是我盖印的戒指。
多谢我主我王，陛下万岁。
我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至今，历经两位总裁。前任总裁卡迪欧先生是个非常有领导魅力、有兼具亲和力的领导人，而我更佩服他独具慧眼，早早就选定安迪·贝克先生作为这个传福音机构总裁的接棒者。下面我们来听听贝克总裁讲述他成为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总裁的故事。贝克总裁说，奇妙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奇妙的安排。圣经记载，神花了25年的时间预备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神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告诉他，将赐给他一个儿子，万国将因他得福。然而这个应许一直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实现。那时亚伯拉罕已经搬到新的国家，面对新的挑战，但神的应许不改变，他的儿子出生了，也成为世界的祝福。圣经约瑟的故事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神用了13年的时间来预备他成为埃及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当奴隶，期间许多的患难和经历，包括被无辜的关在监牢里，都是神为了他未来能够带领以色列全国百姓脱离饥荒的磨练。约瑟的一生充满传奇。生长于乡村小镇的我，是怎么样能够当上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总裁呢？小时候我既害羞又有一点畏缩，不喜欢当众说话，也不善于表达情感。而我与神的关系紧密开始于17岁，那时候我有机会在几个小教会讲道，学习怎么样在讲台前当众说话，也由此开始了我40年的传道人生涯。在一个教会待了15年以后，觉得是应该换个教会服侍了。当时我的儿子还在学校念书，他要求爸爸在他毕业以前不要搬家，我尊重他的请求，于是开始在一家临终的医院工作，也兼职在一家不是很有活力的小教会当传道人。这个40人不到的小教会，会有大部分是60-70岁的老人，没有孩童，教会的敬拜有些沉闷，加上带领唱诗歌的弟兄也不太会带唱，虽然他是个很忠心的基督徒。而我却在这样的教会待了10年。10年的时间，这位弟兄一直担任教会的领唱。我怎么也想不到神会借着这位带领唱诗的弟兄，把我带到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市的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了养家糊口，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另一家临终医院工作了2年以后，我的公司终止了与医院的合作，所以我又失业了。 我再度回到这个小教会牧会。教会中这位爱主却不擅长领诗代唱的弟兄，介绍他最好的朋友让我认识。他好朋友的儿子就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在他的引荐下，我开始义务地为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制节目。一年以后，我正式进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了下一任总裁的接棒人。神在最适当的时机把我带到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市。一直到今天，我已经当了50多年的传道人了。生命中经历了许多神奇妙的大能，从去到那个不太有活力的小教会，认识了那位不太有领唱恩赐的弟兄，这20年间的起伏，也就是神在预备我，磨练我担当起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总裁的职责。不知道神在你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许当你回头，你才看清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也可能你正在等待当中，还看不见神如何预备你。不管怎么样，请记得只要信靠神，遵循神的旨意而活。即使你不知道神将带领你到什么样的境地，享受一路的风景，就算路途坎坷，最终你会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听完贝克总裁的故事，只有震惊两个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贝克总裁是个十分卓越、多才多艺、全方位的领导者，也是我见过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我应该听到他辉煌灿烂的过去才对啊，怎么可能神曾经埋没他的才华，志不得伸长达20年之久呢？从贝克总裁的故事，我看见一个谦卑顺服、忠心传福音的榜样。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圣经马太福音6章的这句话，为贝克总裁的生命做了美好的诠释。不要以人有限的眼光限制了神大能的作为。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2分钟的圣经，有时候圣经真的很难懂。圣经是创造宇宙之神的话，所以里面有一些难懂的话是理所当然的。圣经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要照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在生命记第29章29节。圣经的内容大部分我们都能看懂、理解、明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所明白的那一部分呢？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
Give you peace, O Lord, and may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 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 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诶，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在找工作上常常是困难的。来自台湾的吴莎拉有主管的资历，却被迫要从头开始。在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从此每个转折有了不同的意义。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4年前，我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田纳西州，两个孩子11岁跟9岁，我看他们在学业上可以衔接之后，我便开始找工作了。虽然我有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在台湾又有在外商公司当主管的资历，但是美国我并没有做过事，必须放下身段，一切归零。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属于人生胜利组，从念书到结婚做事， 只要我设定的目标都能达到。这回虽然需要从头开始，我心想也不会太难，结果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找工作上走了一段又长又艰辛的路。第一份工作倒也来得快，只花了一个月就找到了，在电脑公司做财务分析，和我的本行相近，薪水也不错，我非常的开心，并且也自信满满。但是呢，好景不长，做了一年就因为金融海啸被解雇了。还好我先生正好从台湾的公司调到美国上班，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但是我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发出去的求职信一封封都像是石沉大海，我第一次尝到滑铁卢的滋味，心情真是掉到了谷底。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路过一间教会。我来美国后从来没有进过教会，那天不知怎么有很强烈的要进去的念头，就走进去了。正好有一群妇女在大厅中查经，一个叫贝斯的美国女孩走过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非常的惊讶，原来她爸爸曾经去台湾传教，而她在台北长大。我好像在异国他乡碰到了家人，有说不出的亲切呢。她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跟她说找工作不顺利，他马上帮我引荐有人事部门经验的教会朋友，修改了我的履历。素不相识的人能这样主动的帮我，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些教会姐妹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同的爱，很吸引我。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查经班，常常和他们一起读经祷告。有一回跟他们读到诗篇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段话语适时了安抚我失落的心情。有位神会照顾我的需要，我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老是找不到工作，我决定减低标准，从契约工开始。于是在电子工厂得到了一份负责采购的工作，主管是韩国人。做了大概3天，经理就把我叫过去说，这是你半个月的工资，你明天不用来了。他很客气地说，你没有做错事，但是你的工作经历学历都远远超过这个工作需要太多，我们不会用你。既然连契约工都保不住，我也只能把标准降到更低，只要有工作就好。后来也真的接到一份工作，但是做了3个月左右就灰头土脸的被遣散了。我回想当年在台湾曾经做到外商公司的主管，常常坐商务舱出国开会，也曾经带过一个20几个人的团队，可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而现在连一份最低的工资的工作都困难重重，我的自信心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先生那时候的工作也不稳定，我打算先不要告诉他我失业的事。白天该上班的时间时，我便到图书馆上电脑找工作，焦虑中仍然抽时间读圣经，每天都祷告。我相信我的牧者不会丢下我。透过祷告，我也学会交托，学会放下自己的心情， 专注在神的话语和神给我的旨意上。当时小孩正在念中学，因为没有上班，我能专心陪他们学习，也有时间在他们的人格发展上下功夫。我们的经济虽不丰裕，一家人却有机会到处走走，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神让我看到和家人的关系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把精神心思放在小孩先生的身上可能比工作更重要，尤其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能这样陪他们走过青春期其实是莫大的恩典。我的心情开始放松，决定顺着神的安排，不在求职上患得患失，也因为心情平静，找工作反而顺利起来了。先是在一个小的医疗机构当会计，然后到有规模的上市公司当会计，接下来就不是工作选我，而是我选工作了。小孩上大学后，我可以放更多的心思在工作上，也就一路爬升到现在的职位，在日产汽车公司会计部当资深的财务分析人员。过去失去的，神全部帮我补回来了。回顾过去近14年的求职历程，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美意。我不但在物质上没有缺乏，精神上也没有。这段过程让我学会放下自己的骄傲，也在不断的磨练中变得更坚韧。尤其珍贵的是，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也因此看清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感谢赞美神，他不但给我所有的恩典，也为我做了最好的计划。他真是我的好牧者啊，我一生一世都要追随他。
谢谢吴莎拉跟我们的分享，很为她高兴，她在人生的困境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听众朋友，如果哪一天您跟她一样有强烈的感觉想去教会的话，请您记得这是神对您的邀请，神的灵在感动您，希望您能够进入他的家，接受他的指引，接受他的祝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inging forever. worship Christ the King. Alleluia. Come worship Christ the King.
Hi, this is Charles Caudill,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of knowing some great leaders in my life.
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There is one quality that every great leader possesses, and even though he may have the nine I have mentioned above, this quality sets him apart.And actually validates his leadership. I call it heart.
前面我为您介绍了九个领导人的特质。我所认识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拥有前面九个特质。
Number 10. A great leader has heart.
然而一个人可能拥有这九个特质，却不算是领导。虽然也能有所成就，却称不上是位领导。有一个特质是所有伟大领导人必备的，这特质使他与众不同，使他配称为领导。这个特质是什么呢？我发现领导人都是有心人，他们对人有爱，对事感恩。请让我描述真实的一幕给您听。一位老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滩上走着，太阳像个红色的球正落在海平面上，海浪洗刷着沙滩，海水的盐味刺鼻，天边斜挂着的太阳留不住日光浴的游客，夜幕低垂之前，钓鱼的人也走了。海滩上空荡荡的，除了零星几位散步慢跑的人之外，只有这位孤零零的老人。他手上拿着一个桶子，是一桶虾。这虾不是给自己的，不是给鱼吃的，是给海鸥的。老人来到一条被落日晒得金黄的海堤，一步步地走到海堤的尽头，开始他一个星期一次的礼仪。他静静地站着，在那里等待。不久，天上布满了移动的黑点，宁静逐渐被鸟叫声取代。海鸥填满了上空，遮盖了海堤。他们长途跋涉来会见老人。大约半个小时之久，海鸥们环绕着海堤上浓眉驼背的老人，直到桶子里的虾被吃完为止。然而，即便食物尽了，鸟儿们仍然在那里徘徊，似乎那里有着什么比食物更吸引它们。海鸥在老人帽子上休息，在海堤上散步，与老人共处这段时光。老人每星期离开的时候，从不忘记向海鸥说声谢谢。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艾迪· 瑞肯贝克。他是一位二战英雄，后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企业领导。1942年10月，他在一次跨海任务中失踪。当时瑞肯贝克奉命把一个情报亲自送交给麦克阿瑟将军。他挑选一组机员，上了一架 B-17 型空中堡垒轰炸机，开始横越南太平洋。途中飞机偏离航道，汽油耗尽，他们在海面上紧急迫降。所幸八位组员全部生还，一起登上一个救生筏。接着他们所面对的是与天气、海水、鲨鱼、烈日的战斗，而所有斗争中的头号敌人是饥饿。八天之后，逃生的念头已经耗尽，所有的选择已告消失，只有神机才能救他们。上帝真的显了神机。那些日子，祷告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一个下午，瑞肯贝克刚刚带领大家做完每日对上帝的敬拜，结束祷告之后，他正合上眼睛准备休息，突然一个东西落到他的帽子上。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但是他知道帽子上是什么，那是一只海鸥。如果能够抓到它的话，那代表食物。瑞肯贝克真抓到了海鸥，海鸥被大家吃了，鸟儿的内脏被用来做饵钓鱼，八位组员全数生还。那只海鸥为什么飞到距离陆地几百公里的大海中来呢？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瑞肯贝克非常感谢上帝。从此之后，每个星期五的黄昏，他会带着一桶虾和感恩的心，在海堤的尽头与上帝、与海鸥相会。艾迪·瑞肯贝克先生后来当上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总裁。在他的领导下，东方航空成为所有美国同行中获利最高的航空公司。听众朋友，领导人是有心人，我希望您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 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